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开始查一卷新的小先知书《西番雅书》，这可能也是比较少被人读的，或者说有记忆的一卷书卷。但其中的信息跟圣经其他的书卷一样，十分的宝贵。我们可以先看一些简介。刚才读的经文是一章的一到九节，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先知所说的，似乎和我们之前在这儿分享的两讲比较短的啊。俄巴底亚书这个都比较像纳洪书，因为都是有一种审判的信息在里边啊。审判的对象固然不一样，但是它是个审判的信息，这应该是你起码有的第一印象啊。西番雅是谁呢啊？西番雅这个名字呢是叫做耶和华隐藏，或者说耶和华保护这么个含义啊。耶和华隐藏或者耶和华保护，要到中国翻译一下就是要叫天佑还是什么，是吧？就类似于这种的名字啊。他是谁呢？你可以看一下第一节就提到，这是所有的先知当中最长的一个家谱。一般的先知就说这是一多的儿子谁谁谁，是吧？啊，这是谁谁的儿子谁谁谁就够了，有的是连父亲都没有，直接一个名字。但是你发现西班牙的这个家谱非常的长，他说是首先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临到了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这里说的这位西西家，那么显然他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位很有名的犹大王西西家。那这样的论下来，西西家生的这个玄孙就是他的第四代的这位子孙，就是西番雅。那这算是王室贵胄啊，对不对？这算是一个叫宗室，对不对？宗室子弟。他跟约西亚是什么关系呢？约西亚的父亲叫亚门，亚门的父亲叫马拿西，马拿西的父亲就是西西家，等于说是约西亚比西番雅长一辈儿。这算是一个叫做宗侄，这叫做不能叫皇叔，叫王叔，是吧？国王算是一个宗室的贵胄子弟。但是那你说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呀，是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他不是白白起的，对吗？为什么他会被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呢？说耶和华隐藏和保护。实际上来说，约西亚王的父亲亚门登基在位就两年，就被他的叛臣所杀。实际上在他的爷爷那一辈的马拿西这个王，在犹大历史上是臭名昭著的哈。我们经常说以色列的这个整个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南国各有一些好王坏王，是不是？但是能坏的像他这么恶贯满盈的，应该他敢说是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了，就这个马拿西就坏透了，就这种能办的一切坏事他都办了，是吧？而且他执政偏偏还特别长，时间还挺长，所以生在他的年间，那是一切异人的不幸，是一切的正直人，你想好好生活、好好办事、好好信主的人的不幸。故此很有意思，你翻遍整个的这个圣经，叫西班牙的这个名字，你是不是觉得挺生僻啊？其实不是。你起码能找到五六处同样叫这个名字的人，而且都集中在耶利米书里边，还有好几个哈，都集中在那个年代。耶利米跟西番雅就是同时代的先知，也就那一个年代的人所起的这个名字，大量的就是生在马拿西的年间的那些人，这些父母给自己的儿女寄予了一个期望和一种信靠，就是孩子啊，你生在乱世，你生在一个邪恶的时代，求上帝保护你，愿上帝隐藏你。保护的意思有时候就是隐藏，别让别人注意到你，是吧？别让别人发现你，等到了时机的时候你再破土而出，再去来为主做一些事情。这就寄予着厚望，人的名字都是这个样子的，它都是有人的期望在里面的。跟我同龄的人，男孩叫什么英啊、勇啊、刚强、军国，是不是就这种名字特别多？后来绝对没有这种，后来大家都比较可能是寄希望于子孙后代， 什么子涵什么子轩各种这些名字特别多，是不是？而在主内咱们叫什么恩，是不是特别多？哎，你发现这都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期望，对吧？但也反映了那一个时代，过去的40年，你真的是在信仰来说是很值得感恩的。那是一个可能是很宽松的一个时代，再往前的那10年自不必说，再往前的100年，什么叫义和团？你想一想，对不对？这40年算是一个比较感恩的时代。但也许以后有必要给你的孩子起名叫天佑了，叫西班牙了，是吧？所以这是他的名字。他身为一个宗室的身份，却也难逃一种威胁和祸患，于是父母给他起名叫做西班牙，希望上帝能够隐藏他和保护他。那么西班牙就是一个，你虽然不好说叫宫廷先知，你像以赛亚那是宫廷先知啊，但他至少身份不是平民百姓，他不像阿摩斯一样说我就是个养桑树这个牧羊人，就是个平民百姓，是吧？他不是，他身份还是比较显赫的。那么他是只是抽象的说一说话吗？其实也不是哈。我们看到这个约西亚的年间，约西亚在他的父亲登基2年，亚门王被杀，群臣和一些大臣杀掉叛贼之后，就拥立10年8岁的约西亚登基。约西亚当皇王的时候才8岁，还不能亲政，对不对？等他到了26岁的时候，开始就所谓的亲政吧，是吧？那么他就开始有一番我们知道的约西亚的归政改革啊，包括重新发现了律法书在圣殿中啊，一般认为那个很可能就是生命记啊。然后他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在犹大全地，在犹大国当中兴起了一场的这种我们可以称为叫宗教革新、宗教改革归政的运动，而且他召集了整个耶路撒冷的许多的先知、祭司、文士来帮助他。我们有理由相信西班牙拉、耶利米拉在那一段后来的改革时期就是参与过这场归正运动，他不只是抽象的讲讲话，他应该参与了许多实际的教会的建设啦、信仰的更新啦、对百姓的教化、对王室的这些国王的施政方针的一些个劝谏等等哈。所以这一位先知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虽然他叫做小先知，可不是说他的名气小、作用小，他实际上既去讲话，也参与了那些实质性的一些变革啊。那么他这个西班牙书的写作时间是大概什么时候呢？就如我们刚才所说，你可以看到他通篇这几章讲了很多在犹大国全地存在着的罪恶、泛滥的罪恶。那么你就要想了，如果这是在耶叙亚改革之后的很长时间，哎，为什么这么痛斥呢？怎么还那么多的罪恶吗？所以非常有可能这是在约西亚的改革之前，或者刚刚开始改革，那个果效还没有遍及全地的时候，对不对？即便说上边有政策现在要归正了，但民间想要来去肃清马拿西的余毒，那是需要时间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时间点，就是有人会通过一些文字训诂考据的证据，觉得西班牙书的某些措辞和生命记还挺像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在那个圣殿中重新发现生命记律法书之后，他作为王室的先知，他应该是看过的，对吧？所以借鉴了里边一些字词，故此我们大致上可以假定他写这封写这个先知书的时间就是在马拿西那个改革之前之后那个时间，发现了这个生命记之后啊，比较可能是这个时间，当然这只是个大致的推断。马拉西的这部书信在说谁呢？实际上你读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个经文，第一节说他的家谱，第二、第三节他上来说耶和华讲，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除灭人、牲畜、鸟、鱼、绊脚石和恶人，将人从地上剪除。读到这一幕，你是不是就非常自然的想起了 挪亚洪水啊，是吧？那是一次普世性的审判，是针对全人类的，对吗？啊，再往后才是我也伸手攻击犹大、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指的是犹大国。再到后来就更精准的指向，是说你看到第八节、第九节，惩罚首领和王子，是吧？是这些贵胄、王室贵胄，谁是王子？那要是严格的说，你自己也是王子，他最了解这帮人的生活，是不是？他最了解这帮人是怎么办事的，是过的是怎么样一种生活啊？这些个王室的贵胄子孙，因着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招致了审判。所以他这封书信的受众，就是我们可以讲是全人类，但尤其集中在了犹大国，犹大国又尤其集中在了王室贵胄。故此我们不能说这封书信跟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也是人类，我们也属于这全人类的范畴。但是圣经上讲，神的话、神的审判是常从神的家起手，对吧？他先从自己所拣选的这些人到来审判，这个审判之后就会扩展到全人类，扩展到全地。而且什么叫先知？先知不是每天就光骂老百姓，骂那些比你更弱的人的。当然全人类的罪恶嘛，他也不是说就有钱的没钱的他还区别对待。但是先知往往有一个特点，他针对的是那种比较有强势的、比较执政掌权的人，就像这里说的这些王室贵胄、王子首领啊。所以自古以来你就会看到整个希伯来的先知传统，先知都是直接在斥责这些君王、这些贵族的。他不是每天盯着说这个送外卖的怎么地了，这个怎么地了，农民这了那了的，那不是他的重点。这些人能左右什么呢？对不对？真正能够影响巨大的不是这些在上居首掌权的人吗？可是这样的一个风格不见了啊。在中国的古时呢，还有一些叫做那些史官，是吧？你连着杀我多少次，我仍然要写这个催祝弑君，我就不怕杀害，我该写就要写，就是这样的人越到后来越少。但起码你说从汉朝还有个东方朔这样的人，这个传统就是古时的那些幽灵戏子借着演戏，借着一个小丑讲笑话，哎，讽刺一些掌权者。哎，现在连这个好像都不允许。我听说过前两天郭德纲在他的新相声里边，他说哎呀，他们原来他们文工团的那些个处长们每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他说这些畜类们坐在一桌啊，他想说这些处长是吧，他说这些畜类们坐在一桌，当然他是玩一个梗，哎，就因为这相声被约谈，就是连个笑话都不能讲了。所以说连个郭德纲都容不下的人，当然不可能有西班牙，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效果。西班牙是对着这些王室贵胄来讲的。好，这个时间我们已经说了哈，大概是什么样的时间。这里边你就会发现这个比较长的先知的家谱，从自己的玄这个高祖啊西西家讲起，这就告诉了你一件事情，罪恶它是会遗传的。我们说他所列举的他的这个祖先啊，西西家传到他这一支后边几个人不太有名啊，不太有名。有人说他的父亲叫古氏，古氏就是那个古时的同样的一个意思，古时那不就是非洲的那种比较黑人嘛？有人说他家会不会是黑人，这个也不一定，人家叫名字带个黑就是黑人，未必吧，是吧？但是他另一支啊，执政掌权的约西亚，他这个族谱你想一想，他父亲叫亚门，虽然在位就两年，也是挺能作呀。然后他的父亲马拿西，我们说了恶贯满盈的一个王，而且马拿西的父亲又是西西家。我们说这三个王哈，你可以这么一个概括，西西家总体来说是很好的王，对吧？但是他晚节不保。哎呦，那个事情大家应该是都记得哈，明明你的大限将至，你的阳寿寿命已经到了，上帝说要取走你了，咱也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是40岁、50岁、60岁，不知道什么多大年纪哈。总之他自己觉得我还没活够呢，对吧？自己觉得没活够，他就痛哭流涕的，上帝也是心软， 好吧，那就给你增加15年寿命。假如说你确诊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病，3个月就要你的命，你从不流涕，再去一吸气，哎，没了。医生说还能再活15年，你觉得特别开心，对不对？可是我们根据后来的事情发现，这15年它就是4个字可以概括，叫晚节不保。晚节不保是什么意思呢？最明显的记在圣经上的就是远方的巴比伦。你注意那个时候巴比伦还不是多么强势的一个国家，也是同样受镇压的、受压迫的、被亚述这些压迫的一个国家，对吧？也就是咱们是难兄难弟的关系。我以色列是被压迫的，犹大被压迫的，你这个巴比伦啊也是被压迫的。咱们睦邻友好，我们是结成了这个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访问一下很正常。但是他把府库打开给人看，好像向人家来炫耀我有多少钱，那什么意思？将来我出钱你出枪，咱们一起干亚述呗。后来是不是事情这么发展的咱也不清楚。犹太人是自古以来就会干这个事儿，这个财团资助了很多的这种战争，是吧？不知道，但总之那个就埋下了他后来亡国的祸患。当先知斥责他的时候，他却说，哎呀，没问题啊，这说明起码在我的年间是太平无事的嘛，对不对？就人已经是惧怕怕事儿，不敢负责任，心满意足躺平到了这个地步了哈。这叫做晚节不保的马拿西西西家，他把这个巴比伦等于引狼入室了。而这个马拿西就不用多说了，等一下读读经文，恶贯满盈，拜偶像，去除了耶和华的信仰，到处设立娈童妓女，又是去通外国割地赔款，就是能干尽的一切坏事都让他干尽了，都干尽了，就没有坏到这么彻底的，是吧？这叫马拿西恶贯满盈。而亚门王呢，这2年也不知道他干啥了，但是年纪轻轻22岁吧登基，就2年就被他的臣子所杀，然后其他的臣子再把这些叛贼杀了，拥立他儿子约西亚做王。你可以看看到约西亚你8岁登基的时候，你的祖先西西家把你这个国家的外交给你搞坏了，马拿西把你这个国家的整个的内政啊、宗教、经济、军事搞坏了，等到了亚门王把你的这个整个大臣的这个官僚系统也搞坏了，分了几派嘛，对不对？在互相打嘛，包括后来所斥责的这种，为什么西班牙特别的说王子首领都是罪恶很大呢？因为这些人一方面当年是叛贼，但是杀掉之后拥立新王有功，那这些人可就是不得了了，对吧？你想一想鳌拜你总知道吧，什么叫做康熙8岁登基4个顾命大臣，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实力，对不对？鳌拜你应该了解啊，鳌拜是长春双阳的人呢，是吧？这是最大的一个名人。所以这就是相当于这个完全类似的意思，约西亚当政的时候这些个官僚的系统也彻底是败坏了，这留给了约西亚怎么一个烂摊子，你想这个王不好当的，对不对？就是在这种的背景之下，所以你看西西亚这个西班牙在这儿斥责的时候，你还在想约西亚王不是挺好的吗？上来之后改革，去除这个，砸掉偶像，赶掉这个，清洁修坛，然后重建信仰，然后如何，你感觉大刀阔斧的气象一新。但是你注意积重难返，罪恶会遗传的意思就是这是3代一代代下来烂透了的一个摊子，它也不大那么容易在你的这个短短的几年十几年的改革当中就完全给扭转过来，你明白吗？很多时候你觉得在你身上发生的许多事儿，实际上不是从你开始的，很多事你觉得特别莫名其妙，但有时候你回家过年回家问问你家老人，你家老人说呀，你别说你咋地了，你家孩子咋地，你爸从小就这样，就有可能就是这种，你知道吗？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再重复一种东西，这种遗传，这种往下传递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是有，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你都是有祖先的，你都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它一定在影响你，只是你知道还是不知道而已。我曾经查考过我的家谱，我的一个位五世祖啊，西西家才是西班牙的4世祖嘛，对不对？我的五世祖他活在清朝的咸丰年间，他是一个武官，6品的武官， 露营的守备，露营就是汉军。八旗子弟后来堕落败坏，王子手里面每天遛鸟、听戏、喝茶，是吧？吃喝玩乐，不能打仗了。那个时候兴起的清朝大清就用的是汉人去打仗。我那位祖先叫张克慎，就是一位露营的武官。哎，被封赏顶戴花翎，是因为在江南，在南京驻守，抵挡过太平天国，江南大营在那个时候获得过封赏。后来那个大营被太平天国攻破了啊，但他还是有功，他回去。但之后就因为这两次露营被打散，被太平天国打坏了，僧格云沁的部队也被这个捻军打坏了，从此大清就没有直属部队了。因此才会有后来的李鸿章啦，这个曾国藩啦，这种淮军湘军起来，也就酝酿出了后来地方做大辛亥革命。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事情你捋一捋，都是跟历史跟今天都有关系的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么他又遗传下来什么东西，你就会去品味这里边有什么相关性啊，有什么相关性。而这个罪恶的泛滥就是被马拿西重点引入的。马拿西的年间都引入了哪一些的罪恶，以至于到了西班牙讲话的年代还存在呢？首先，偶像崇拜。刚才短短的这九节的经文当中提到了好几个偶像的名字，说这百姓第一拜巴利。巴利大家总知道是啥吧，是吧？巴利就是迦南的话，就是主的意思。但是一般称之的那个叫做迦利巴利哈达德的那个主神，就是一个公牛形象的一个神。所以出埃及的时候，这些人拜金牛犊，它都是意味深长的。埃及人有牛神，但是这个牛更可能是迦南人的神。为什么是个金牛犊？因为巴利这个神的代表象征的叫做生产力，生殖崇拜，生产力，拜他才能你的农作物丰收，才能牛羊满圈。这些人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拜巴利的意思就是在崇拜 GDP 而已，崇拜金钱，崇拜这种生产力啊。这是巴利的一个代表。而且迦南人常常被人说性和暴力，是吧？很黄很暴力的一个民族。为什么呢？他们连那些个淫乱的性的仪式，其实核心目的都是为了让他的生产增值的。他以为行了那些仪式，他的农作物产量就能够翻番，他的牛羊就个个能生双胞胎，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是巴利的崇拜，生产力，生殖崇拜。基马林这个偶像大概就是基莫，基莫就是这个摩押人的神啊。摩押人的神应该有一个印象，在列王记下的三章，当这几个联军去攻打摩押王的时候，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把他自己的王子在城头上杀了献燔祭。然后则圣经上记载，以色列人就招致耶和华的大怒，也有人翻译就是以色列人觉得极其厌恶，就躲开了，就撤军了。就是说你去带兵打一伙土匪，这家伙就直接在你面前把他的儿女就在他面前砍掉，你再敢来我再砍一个，就是献祭。你能明白那个恶心那种恐惧的感觉吗？不是打不过，是被恶心坏了，对吧？这个在中国古代叫做压胜之术，意思就是献人祭。这就是这个基莫这个假神所做的。摩押人亚门人同为挪亚那两个女儿的后裔嘛，对不对？他们拜的这个神挺相似的，摩押人拜的这个神叫基莫，而亚门人拜的这个神就是叫摩洛，也就是这里叫做马勒堪，也有的地方圣经其他地方叫马勒公，那都是应该是同一个，就大概是叫做摩洛。摩洛是什么呢？一样，他所要求的最好的献祭是叫使儿女惊火，还记得吗？使儿女惊火的意思是这个邪神偶像手里拖一个大铜牌， 把小孩在那个盘上烤死，烤的时候小孩得哭啊，他锣鼓喧天敲着掩盖他的哭声，这叫使儿女惊火，可不是你想象中火化炉一扔。你能理解这种偶像的崇拜的那种邪恶，那种恐怖，那种恶心，那种让人愤怒的那个劲儿吗？所以你是不是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说迦南这个地方的人一个都不能留，就得全部杀掉？因为那个迦南全地的人都是拜这种偶像，每天做这种事的人，你让你沾上他怎么得了，对不对？但是后来没有除尽，我们都知道没有除尽。于是到了马拿西的年间，他甚至公然的让别人来去拜这种偶像，你就知道这个王恶到何处了啊！当然你说这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才不会杀儿女献祭呢。真的吗？那什么叫计划生育呢？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是吧？很多人说那我是独生子女，所以我从小呢就各种的优势的资源就向我倾斜，我就有最好的父母的宠爱在我一身，我可以上最好的学校，享受最好的这个家庭的供应，出国留学经济的方面都有支持。那咱们说难听点，有没有可能这是献祭你的哥哥姐姐造成的呢？就是在我们那个特殊的年代，八九零后的时候，现在当然放开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啊，所以一些神邪神偶像的崇拜，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但你做的事儿可是一样的，对吧？事儿可是一样的。还有一种叫做天上万象，敬拜天上万象，那说的就是太阳星辰嘛，对吧？从古到今都有人在拜啊，从古到今都有人拜。那什么叫做这个哎，这个希腊人拜的这种什么黄道十二宫啦，那些星座啊？今天人一说我什么星座，你什么星座，是不是？中国古代说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又是什么？无非是根据这个天象运行到了某个特定的角度、特定的轨道上的时候的那个时刻嘛，对不对？这个代表着你的人生、你的命运啊。所以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崇拜，这样的人也是一种偶像崇拜，都是他们引进的。还有一种的罪恶呢，或许有人不拜偶像，说那是什么呀，什么垃圾，什么摩洛基马林，这多恶心啊，一看就是邪恶的。但是这个世道都已经这样了，啥也别拜，拜啥都没用。这里边第一章六节就提到，有一些人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你注意这个三个定语啊，这些人名义上都是耶和华的信徒，是耶和华的子民，但是他们的信仰已经冷漠到了，可能他并不拜偶像啊，可能不拜啊，但是他就已经怎么叫呢，不跟从耶和华了，不寻求耶和华了，也不访问耶和华了。不跟从，他个人的生命生活他不再以实践以圣经为标准去行事为人了，作为他的心理，他不会再去祷告寻求神的带领，神的旨意胜过我的旨意，而说我的这个情欲一出来我就要做我的事儿，我的情绪一出来我就要喷想喷的人，我的这个欲念一发动我就要做我要做的事儿。他不再寻求神的意思，还有不访问他的，他不再去圣殿敬拜了，对吗？他不再去聚会了，他虽然名义上是基督徒，他做的事儿跟基督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跟从，不访问，不寻求，他做的事跟世人是一样的，反应跟世人也是一样的，而且别人话听不进去了。西班牙的话对谁说的？对这样的人说的，信仰冷漠者。这样的人就变成了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或许不拜偶像，可他也不拜，他是不拜假神，他也不拜真神了，你明白吗？这些人事实变成了无神论者了。会不会你就有可能是这个教会里的无神论者呢？信仰的冷漠，这也是西班牙所斥责的人。还有他斥责的罪恶还有什么？他特别提到的这些人穿着着外邦的衣服，这些王子啦首领们专门喜欢穿外邦衣服。穿外邦衣服可能你觉得没什么，咱们大家穿的都是西服衬衫，为啥叫西服呢？是不是？什么叫西装？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了哈，但是在那一个年代这个意味可就重大了，这意味可就重大了。 这是外邦人的那种生活方式，迦南人的那套做法，甚至是亚述人的一些喜好，开始被这些耶和华的百姓所迷恋，所崇拜，要穿，要用。这个重点在于是外邦的文明胜过了你的文明了。在后来哈，就是在这个两约之间的那个时代，两约之间的那个时代，就有一个犹太的大祭司起来痛斥啊，因为当时有一个邪恶的宗教政策，他就要求这些犹太人，甚至是包括祭司，要戴一种宽边帽子。那个宽边的帽子呢，就是敬拜这个希腊一个神叫赫尔墨斯的时候要戴的一种帽子。所以如果不提这些东西，戴个帽是宽边是窄边，它好像也无所谓，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在古时很多这些具体的穿着打扮都跟偶像崇拜有关，所以这里边要斥责那些穿外邦衣服的。还提到过是一个说叫做什么跳过门槛，他提到这些王子首领跳过门槛，然后把什么这些财物啦充满了他们的主人的房屋哈。什么叫做跳过门槛？今天的咱们这个房屋都住楼了，好像不太有门槛。过去的或者现在的一些民宅农村的一些老屋是不是还有门槛？请问你家老人有没有告诉过你门槛不能踩，得跨过去，有说过吧？就是你得跳过门槛，对吗？那为什么呢？想过吗？你说没想过。哎，但是至少你发现圣经这个年代就有，这也是东方的一种异教的风俗传过来了。古代人设门槛，第一个叫做防马，不是让马别进来；第二个更要命的，防邪，让不干净的东西别进来。他们认为这东西能挡住，所以如果你踩，就有可能沾上点啥。但是说法很多，他说死人出殡的时候门槛也得撤了，还得给他带走，就是有一整套的体系，我不能给你描述。但起码说跳过门槛这四个字，就说明一种完全来自异教的风俗也已经进入到了以色列了，对吗？这些文化的东西可怕就可怕在它耳濡目染之间，它去魅化之后悄然的影响你了。你像你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中国也有这个风俗，你却不知道为什么，对吗？不知道为什么，以至于什么祥林嫂读过吧，他要攒钱干什么来着？捐门槛。佛教也有这说法，对吧？这叫跳过门槛。所以这些邪恶就是这么无孔不入。而同时你发现啊，这些穿着外邦衣服跳门槛的这些王子啦首领啦，还目的最终是什么呢？九节说的，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这就叫做巧取豪夺嘛，是吧？巧取豪夺到哪日啊？这里边不断出现了一个字，在很多先知书中出现过，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是不是？到那日，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黑云当中的审判当中的日子，是吧？到那个日子就会被惩罚你们。什么叫巧取豪夺？豪夺就是你的一切都是国家的，拿来，这叫豪夺吗？巧取就是，哎，博物馆现在看中你家这个画，给你保护起来，是吧？你捐献给我，到时候我再一鉴定是假的，是不是？然后我再6000块钱、6800卖给别人，再通过那个人8800万再卖出去，这叫巧取，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事都是一样的呢？最近的这个时事，一样把中国的这几代的历史都揭露出来了。这个捐献的人叫庞淑令，这个女人，她的父亲、她的爷爷庞来臣，曾祖庞云曾，庞云曾浙江四大巨商之一，什么人物？资助左宗棠去平定新疆的，军火都他家给买的；资助孙中山闹革命的，辛亥革命他家出的钱，他家等于是中华民国原始股东，就这个意思。 哎，后来留在大陆，家里破落到这个地步哈，文物都被人收走。哎，现在这个事儿，你读懂了最近的这个时事，就读懂了半部中国近代史啊。所以强暴、诡诈、巧取豪夺、夺来的东西，充满了主人的房屋，这样的罪恶，今天是不是一样也有？就在你身边发生啊？古代这个时候也一样的。所以罪恶在遗传，三代以前的人，他所沾染的罪恶，到你这儿不由自主的你也在犯。我们就是发现过这样的，就很多的这个家庭，就好像说有一种的罪在某些家庭就会一直往下传一样，有样学样，有样学样，惊心动魄，甚至这子女跟这个父母的没有谋面，他也学下来。所以罪恶会遗传，罪恶会泛滥，这些破坏总比建设容易，学坏一出溜，对不对？你刚刚新建起来这种风气，西西家的年间也做了很多的改革洁净的工作，在晚年一滑坡，到马纳西这儿彻底往下一堕落，亚门再补上一刀，到约西亚的年间，你发现无力回天了。到最后就一般来说，明朝是最后一个皇帝叫崇祯，明朝可不是亡于崇祯的，对吧？人说明朝大概亡于天启年间，亡于之前的那些什么嘉靖年间都可以，是那些个国王皇帝在位的时候的那种不作为或者是罪恶，已经埋下了一个无力回天的种子。同样犹大国亡于马拿西，这是毫无争议的。到了你约西亚，到后来的什么西底家，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了。因此有一种罪恶大到一个程度，让我直说，就你家里代代遗传这个罪恶，到你这儿凭个人努力你根本翻转不了，就是这个意思。你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人际关系相处的模式，做事的模式，行动的模式，灵魂的那个模式，你凭着自己改不了，那就叫做咒诅，那就叫做十诫里边讲的那个爱我的人，我的爱是给他千代万代，恨我的呢，上帝的咒诅临到他三代四代，对不对？他会往下传的，那就跟咒诅是一模一样的，淫乱的代代淫乱，贪婪的代代贪婪，凶暴的残暴的代代残暴，沾染什么邪恶的一些东西的代代就这么邪恶，就是如此，非常恐怖。每个人数一数都知道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西班牙斥责的这种遗传式的罪恶，在犹大，在外国，在古时，在中国都存在。所以我们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三件事情。怎么能够阻断罪恶的遗传呢？罪恶是会往下传的，有样学样，悔改，就是悔改。马拿西这个人虽然是恶贯满盈，你可以随便去读啊，但是圣经却记载了一件他的事儿，在历代志下的33:10开始。说这个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确实不听，于是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在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从此他也做了一些悔改的工作，重建城墙，拆掉偶像，除掉殿中的偶像，建起来敬拜把那些坛都拆掉，建起来敬拜耶和华的坛。所以连坏透了的马拿西，埋下亡国之种，而且这个亡国不可逆转的马拿西，最终他都悔改了。那请问你，他得救吗？就这么个事，他得不得救，是不是很难判断？但是我们能说的是，悔改一定是对的，对吗？所以当一个人悔改，你不敢想那么多能救谁不救谁的，至少救了你自己，对吧？至少救了你自己，让你的儿女看到你作了一辈子，晚年也悔改了，他起码能知道说，哦，原来人有可能悔改的，他对神就会重燃一种信靠。父母在儿女的面前最好的一个信仰的见证，就是 你是不断愿意在神的面前自卑悔改的人，这样的一个做法才能让这种罪恶遗传有可能给你斩断。在大洪水的时代也是一样的，当挪亚的一家听从了神的吩咐和命令，躲进了方舟，其他的那些人能说没有听过洪水要来，你们要来进方舟的信息吗？不可能吧。有个傻老头天天在山里边，在这陆地上造大船，你好奇好信是为了问问你干啥呢，对不对？那人家肯定趁机给你讲讲嘛，因为我的神对我讲120年后洪水要来，信他的人就来进我们这个方舟，能得免其祸。那些人肯定说这是个傻子，对吧？最后得救的仅仅是这8个人，说明什么呢？悔改信靠这件事儿，能救你自己，能救你一家人。有时候你要想，大洪水来临的时候，你和你的家人往哪躲呢？对吗？谁去像西班牙这个名字蕴含的意义一样呢？谁来隐藏你、保护你呢？耶和华隐藏过挪亚一家，保护过西班牙，你呢？你说大洪水不是真的会来吧？末世论总有两个极端，一种像帖撒罗尼家人，急不可耐，认为下个月就要来，于是现在啥也不干了，对吧？一种会像一些彼得前书、后书斥责的那种人，以为这个永远不会再来，所以他就是任意妄为，这两种都是错的。彼得就提醒他回想的就是大洪水。你说我不理解，怎么可能哪来的叫普世性的审判就来了？你忘了几年前的割了嗓子眼的事了，对吧？这么快的忘记吗？那是不是普世性的一个事啊？那之前有任何征兆吗？对不对？2019年12月你在干什么呢？你在忙着过圣诞呢，你在忙着计划你明年干什么呢，对吗？随后1月份发生了什么？就这样来的呀，对不对？所以悔改永远都不晚，但永远也不会太早。你说明天再悔改吧，谁知神今夜要取你的性命呢？只有悔改能够阻断这罪恶的遗传，而且这信靠才能让你归入神的遗传。这9节当中，我认为第7节是最核心的一个经文。1章7节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那个日子怎么样？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什么叫做神预备祭物，将他的一个客人分别为圣？这一幕你有没有想起来亚伯拉罕呢？上帝把那个祭物劈开，让亚伯拉罕你从中间经过，对吗？这就叫做神预备了祭物，将他的一位朋友客人分别为圣，是不是？那一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始祖亚伯拉罕进入了他的圣约，对不对？是与神有关系的一个人了，那么神就保护你。同样，你如果说将他的客分别为圣，也有人说这个客指的就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那就跟我们就更有关系了。我们就是外邦人，我们原先跟这些诸约没有关系的，圣约是看起来给以色列人的，对吧？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这里已经在预告，到那日，那一个日子，那一个末世的世代，耶和华就会自己预备祭物，这个祭物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他被刺透了，他被扎伤了，他的身体我们每一次圣餐所代表的裂开了，对吧？让你从中经过，我们这些外邦人被分别为圣，得拯救，可以信靠他。这里边在预告的这件事情，这个事我们根本不是凭你的努力得来的。我已经说了，那种的恐怖的罪恶代代遗传下来，你根本逆转不了，但是靠着神就凡事都能。不但是阻断只是说不再做这个恶了，但是你现在的身份呢？你说我的祖先我都不认了，那你的父亲是谁呢？是神。你如果不再次的重新找到你的父亲，你的属灵的祖先，你在世上不就成了一个无根的浮萍了吗？你的那一种恐慌，那一种的不安定感，不就永远挥之不去吗？信靠的意思是进入到他的约里，对吧？才能够来 被西班牙是吧，被隐藏，被保护，被拯救。而当我们真正信靠进入之后，不是就此躺平，好了，罪没了，赦免了，涂抹了，我身份已经我是神的儿女了，我是已经成了君尊的祭司了，那好，那从此我就享受在这恩典中，每天躺平吧，每天就是岁月静好吧，不是，归正。西班牙迅速参与到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当中去归正，我们也有太多的一个归正。归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罪恶的遗传到你这儿断了吧？你打算给你的子孙后代建立什么属灵的圣洁的遗传呢？如果你家有一个家风不好，代代好赌，是吧？我有一个旁系的祖先抽大烟把家财抽光了，后来跑到了天津去避难去，不是我的直系祖先，但是呢也让我去想，哟，那他的这个大伯的就是一个高级的武官，在清朝六品的武官就不低了，好像武官不可能达到文官的序列嘛，是吧，他就不低了，哎，这家产这么快就容易败光的吗？代代就这么成瘾的吗？代代就这么去赌博吗？抽大烟吗？你阻断了这个还得再重建呢。你注意偶像崇拜是在干什么？巴利为什么称为主？我们说基督，我们的神是主，到底谁是主？巴利崇拜的意思就是任何在争夺你的这个主权的那个偶像那件事儿。你天天以赚钱为乐，你天天盯在了钱眼里了，你天天就是跟人际关系都用利益来衡量，你就是个拜巴利的一样的。巴利就叫做生殖崇拜，金钱崇拜，拜马门。如果说马门神已经抢夺了你的主权，现在你要不要把它重新的去除掉来敬拜神？摩罗这种的偶像崇拜在抢夺你的儿女，对吧？基莫了，摩罗了，都是说你的儿女到底要献祭给谁？就这个问题，你要献给谁？你使他儿女惊活，还是你像中历史上古时穆斯林干了一个挺邪恶的招，在塞尔维亚这一带，他们搞了一个叫做德夫希尔梅这个运动，专门把基督徒家庭的八岁以下的男孩就从父母的身边夺走，直接进行军事训练，长大了之后一举夺得外邦人，就是对他穆斯林来说的外邦人，对吧？把你训练起来，你只效忠于他们的这一个哈里发，你成了他的直属的嫡系部队，你还背叛了信仰，你还把基督教对他们来说的外仇敌断子绝孙了，这招叫德夫希尔梅，绝不绝？你想一想，绝不绝？你的仇敌是不是把你这个有信仰的子女从你的身边夺走，要这样训练呢？你明白这一点吗？而外邦人在抢夺你的文明。什么叫外邦衣服？什么叫撬门槛？什么叫做至今好多东北人听说见了黄鼠狼还是有点害怕，是吧？就是哪来的这些东西？哪些叫外邦的文明？哪些叫基督教的文明？我们是一片茫然的。而归正的意思就不是说光破坏清除掉什么东西，重点还是要做什么呀。就像一个孩子在那儿总是撒谎，你说不准撒谎，再撒谎削你，这当然是有效的，有时候，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要讲实话，是吧？要说真话。一个孩子总是梗着脖，你说东他就西，你说南他就北，那你说再这么背逆削你，那不背逆是怎么样？不背逆说应该这么说话啊，好的爸爸，是吧？好的妈妈，你是要训练他。所以归正的意思就是建立、重建、建立那些好的，建立那种属灵的遗传。你的主权属于耶和华，不是巴利，不是神，不是些偶像、马门、假神，是真神，不能是那些假神。你的儿女是属于你的神的，也是你的上帝托付给你的产业，不是献给外邦人的工具，不是被他训练出来将来要来敌对你的。 你的文明是在主里边重建的文明，是上帝在你的这个民族那个普遍恩典中启示下来的一些也很好的文明，抓住这个东西，这就叫做归正了。所以西班牙书看起来生僻一点，但他所传讲的信息一样的具体鲜明而强烈，提醒我们不断的去悔改，不断的信靠这一位将我们愿意分别为圣，甚至于把自己献为了祭物的耶稣基督，让我们进入他的约。好在这里边没有了罪恶的缠累，有了这样的圣约的身份，我们可以来重建一种属灵的文明，代代的在生养众多，遗传下去，到了我们的第四代第五代的子孙，他们会骄傲的说，我的祖先谁谁谁是做了什么样的事，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愿我们都成为这样的祖先。祷告，我们来一起。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的这些身上的遗传，我们所知道的不知道的那种基因性质的、文化性质的、精神性质的那些恶劣的影响，真的被上帝你亲自的拆毁，被你涂抹净尽，被你将它驱除出去。主啊，我们也相信你自己拯救拣选我们，不是出于我们的任何好行为，乃是你自己白白的恩典。主啊，愿我们能够来真实的明白，我们的肉身的祖先没有我们这属灵的父亲来的重要。主啊，我们无论有怎样的一个卑微的羞耻的出身，我们仍然在神的里面重新得到了那荣耀的身份，被你分别为圣。主，我们求你也带领我们众人，不只为自己而活，我们也能够来为儿女积攒财宝。我们积攒的绝不仅仅是物质的财宝，乃是那属灵的遗产。我们乃是以身作则，能够教儿女怎么好好说话，好好办事，好好爱人，好好爱神。主啊，愿我们自己就先成为这样的人。主啊，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兴起那一种崭新的基督教的文明，也是这中华的普遍恩典当中的文明所相结合的那新文明。主啊，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在那未来的年间回忆起我们来就觉得自己有福，回忆起我们来就愿意纪念我们，并且纪念我们共同敬拜的神。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